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，星期三。本周一到周三连着看空，尤其是看空费城半导体指数，结果今天发现彻底栽了，上涨势头停不下来，还在继续涨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43.29 点，涨幅 0.58%， 大盘再创新高，市场做多动力充沛，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主力板块的调整只是在昨天持续了半天，就全部恢复大涨趋势。哎，轻易不敢看空啊，即便看空也不敢做空了。不过乖离率开始大了，标普指数早晚是要喘口气儿，大方向看涨的同时，短线是随时可以调整。纳指今天又上涨了 314.14 点，涨幅 1.2%， 连续阳线，强势依旧，并且再次成为三大指数中最强的一个。这样的话，最好就是顺势看涨，猜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。大银行虽然觉得市场存在泡沫，但还是乐观看涨。富国银行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一场泡沫，但投资者不能与之对抗，而是要一起吹大泡泡。流向 AI 领域的资本开支规模实在过于庞大，不容忽视，投资者应该顺势而为。富国银行分析师说，终究会有泡沫破裂的那一刻，但不要逆势而行。本轮上涨是由于强劲的美股收益推动的，暂时还看不到太大的下跌风险。摩根士丹利甚至看涨标普到8300点， Michael Wilson 预测标普每股收益将继续增长，2026年的每股收益将达到339美元，按年同比增长 23%。 2027年标普 EPS 继续上升到380美元，2028年则达到429美元。意思是说，这500家公司所有 EPS 加起来是越来越高，那对应的就是标普指数应该越涨越高。大摩据此预测标普指数目标位将在8300点，这个比我预测的7700点高出了600个点。阳光财经的油管频道是2020年的5月份开播的，已经6周年了。这6年里绝大多数时间我是看涨做多，长期满仓。在前3年我甚至是两倍杠杆融资满仓做多英伟达和特斯拉。在2022年熊市时，我就止盈出局，换了个股票账户继续操作，但再也没有上过杠杆。于是老观众说，我错过英伟达，错过了财务自由的机会，非常的可惜。这个教训是深刻的，美股尤其是科技龙头，哪怕有中期调整，最终也常常创出新高。当我们过度的担心短期的波动时，为了避免一时的下跌而卖出股票，最终可能会错过更大的上涨机会。其实我的公开账户是买入操作多，卖出操作少，真正落袋为安获利了结的交易并不是很多，大多数持仓还在继续让盈利奔跑，舍不得随便卖。公开账户今天截图时的净值是 22.5 万，当天盈利5920，涨幅 2.69%、昨天我截图的是 PC 端，所以没有净值。有观众就开始计算，发现盘后什么特斯拉跌的没有扣除。我得解释一下，我这截图呢，一般是在下午收盘后到5点半之前随便一个时间截的，盘后有多少涨跌被算进去了，就截到了多少算多少。这毕竟不是日结，我并不在乎一个截图的盈亏啊，每天发出来说一说，主要就是娱乐效果。至于今天涨了，谷歌、英伟达、特斯拉都涨得不错，微软仍在筑底，软字当头嘛，和现在硬件火爆行情完全格格不入，我们需要给微软更多的时间。 Circle 明天会有一场生死考验，据说 Clarity 法案将在星期四审议，万一不通过的话，这股票得跌不少，但万一通过的话呢，这家公司可能就活了。股市一直涨，看空之后就调整了，昨天就才半天，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压中全部考题，大趋势还是向上。宏观数据可能逐渐会对市场产生影响，但需要时间的积累。利空数据多了，加息预期提高了，股市进入中期调整的概率就会上升。 今天公布了个 PPI 数据堪称爆表，经季节性调整后，当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 1.4%， 远高于道琼斯一致预期的 0.5% 和向上修正后的3月份 0.7% 的涨幅。 PPI 同比则大涨 6%， 这个数字挺可观的。能源价格大幅上涨，所以生产环节的成本提高，如果剔除了食品和能源，核心 PPI 则上涨 1%， 也是大超预期和前值。生产者价格指数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先导指标，如果 PPI 大涨，那么生产环节的成本就要向消费端转移，接下来 CPI、PCE 也跟着反弹，是可以预期的事件。现在期权交易所的利率期货期权交易已经不怎么压住降息，而开始有了加息的苗头。加息是股市中期调整的重要因素，2022年就是通胀和加息带来的整体熊市。居安思危，股市不可能天天涨、月月涨、年年涨，只要看年度 K 线就知道了，也是有红有绿，涨个三四年，跌个一两年，大方向还是上涨，但总有下跌的年份。今年不跌，明年、后年呢？如果说算力价格永远涨，云巨头永远有钱扩张资本支出，数据中心永远有电力用不完，那股市不会跌。但是树不可能长到天上，未来总有一天算力租赁价格下跌，巨头的资本支出增速放缓，一切就会发生改变。芝加哥推出了算力期货，算力价格必将有涨有跌，和大宗商品一个样。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正在准备推出 GPU 算力期货，算力期货将反映 GPU 的按需租赁价格，未来有算力需求的公司可以买入算力期货，用来对冲算力涨价的风险。手上有大量算力出租的公司也可以先卖出算力期货，用来套期保值。这东西推出后应该会利好云服务巨头，他们有大量算力，投资时就可以先锁定未来算力出租的价格，从而锁定利润。不管算力涨了跌了，他们都可以根据套期保值的差价获得利润，将算力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给市场。算力期货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数据中心的会计折旧有标准化依据。如果算力市场已经大跌，那么数据中心的价值就大幅贬值，会计上应该参考市价与成本孰低原则计提减值准备。这种情况下云巨头会暴跌。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说，算力期货出来后，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和及时地发现算力价格的波动。一旦算力租赁价格下跌，整个人工智能板块都会受到波及，到时候投资半导体公司就要参考算力期货了。通胀主要来源于油价，油价大涨是因为中东局势。美国能源署今天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能源流量，结果如预期一样大幅下跌。今年前三个月，约有一天1460万桶的原油和石油液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，这一数字低于去年同期的2040万桶一天，也低于2025年第四季度的2070万桶一天。但是经由巴拿马运河和曼德海峡的流量略有上升，说明有一些船改道绕路了。数据上看，这两个通道并不能完全替代霍尔木兹海峡。随着伊朗局势进入一个不战不和、不打也不谈的状态，海峡解封时间无法估计，油价高位将逐渐渗透到核心通胀统计口径中的商品和服务，最终提高通胀水平。所以利率可能会上涨，实际上债券市场已经开始看空美国国债，压住市场利率上行。作为金融市场定海神针的十年美债收益率最近见底上涨，收益率越高国债越跌，这两者是相反的关系，所以做空国债就是做多美债收益率。那收益率上涨，美债下跌，当十年美债开始向 5% 进发时，市场的无风险利率上升，对估值打击是比较大的。中期到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向最终还是会对股市有影响的。这次川普访华，看着不断上涨的债券利率，估计会开口要求中国加大美债投资。川普终于又去中国了， 说话间应该就是两国元首高峰会谈了。原来没在名单中的英伟达、华人勋最终也被邀请登上了空军一号。川普访问的时间很短，两天就走。市场对川普访华的预期成果首当其冲不是台湾问题，而是伊朗战争。中国是伊朗原油最大买家，外交上与伊朗的关系还不错，川普必然是希望中国能提供支持和帮助。对于美股投资来说，中国出面可以大大改变当前焦灼的谈判局面，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，利好的方面多一些。中美关系缓和对股市也是利好啊，毕竟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，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用来搞统一战线的。中美高峰会议还将就关税经贸问题和中国采购订单有一些大的动向，中国应该会买不少东西，波音的飞机啦，美国的大豆，英伟达的芯片等等。高端芯片进口不是非常好预测，美国可能不愿意卖，中国可能不鼓励买。英伟达的中国市场早就当零来处理了，但是如果最先进的芯片可以卖，中国也同意买的话，对英伟达就是重大的利好。所以英伟达今天又在创新高。英伟达创新高应该不是在博弈中国市场的恢复，更多的是赌下周的财报。预计英伟达一季度报表又是非常好，所以股票先涨一波，赌财报超预期。川普访华，中概股有所上涨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今天涨了 3.89%， 政治还是能提振一下经济的。不过这个中概股指数实在是跑不赢宽基指数，这也是我多年来不再点评中概股的原因。明天有一只新股上市， CBRS Cerebras 与 OpenAI 签下了一份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长期算力协议。它的 WSE3 芯片目前的优点是推理端的效率，在 AI 从训练转为推理的需求方面似乎有专长。2025年营业收入 5.1 亿，同比增长 76%， 增速也是相当高的。CBRS 显然有可能成为热门新股，上市后极有可能被炒高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做多思路对待。最后回答几个昨天观众的评论，其中一条挺有意思，记得三里卖了 AMD 后， AMD 马上翻倍了，现在就等三里卖高通了。 AMD 我卖出的时候赚的小钱儿不够喝咖啡的，结果现在发现完全踏空了。卖出半导体股票真的是太容易踏空了啊！前有英伟达，后有 AMD， 都不能随便卖。高通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卖了之后又翻倍的概率也完全是存在的。有个观众认为股市高位风险需要防御型标的用来防身，他问三里现在有什么防御型股票可以留意一下。防御股比较不错的啊，最近是多头行情，我觉得电力和零售都不错。经济下行的时候总得用电，总得吃喝，所以呢公用事业啦、零售必须消费是穿越经济周期的，具有防御属性。电力股像是美国电力，零售股像 Costco、沃尔玛等，对了还有必须消费，比如 KO 可乐。防御股并不是与大盘相反，而是说大盘在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少跌一点，方向其实是一样的。有一个观众昨天说，阳光今天总算跌掉了5个 K， 阳光你再不跌掉点儿，这个行情就不可持续，玩独子了。整个股市74万亿，就差我5000块大洋呗，我要不输点钱行情就不可持续了，一点都不 make sense。 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